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川普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这令许多人大感意外。如今一年过去了，目睹川普这一年的作为，人们对于他当初的胜选是否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对于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总统，人们又作何评价？上周五，我们为您播出了川普当选一周年特别节目的上半部。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这几位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对于过去这一年有哪些不得不说的话。所以其实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总统他的角色的问题。如果普通人可能说了一些政治上稍微有点不正确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总统他如果一旦说了带那么一点点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可能就很容易被人来放大哈。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一件事，因为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移民改革问题，我本人来讲也是支持把移民政策从现有的这个以家庭团聚为主改到这个以这个 merit 就以这个个人的技能才能为主的方向。但是你比如说这个我就是他提出的这些政策，如果是仅仅是判断这个政策本身有些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应该做的，但是我说这个问题麻烦的就在于说他身边他这个整个竞选的过程中，确实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川普总统认为这个国家不那么白了，是需要这个其他非华非白人的人口比例应该降低一点，但他没这样说。但他的旁边的这个班人这些人已经是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这个哪怕是川普总统没有自己有这么强的这个要把美国变成这个白色的 again， 但是他周边在迎合的这套班底和他的一部分的支持者，其实是他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那你叫美国社会怎么来判断说你这个政策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来制定的政策？就是有些政策本身他提出的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现在川普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美国的优先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他有这种务实主义的外交风格，会使得在国际舞台上其他国家怎么来看待美国呢？
他这个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在多边的这个体制架构下，美国人有的时候啊他比较宽容，因为他有这个宽容的本钱，我可以容纳得掉你。你这不个小小的国家吗？你那点出口的东西我全买了，利差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呢，持续了这么多年，美国今天已经承受不了了。这个贸易赤字也好，我们的债务也好，都太高了。所以美国自己要重新反思，希望能做公平对等的贸易，没有错啊。现在过去呢，有很多国家说老实话是在美国的这个拉台下发展起来了，现在跟美国基本上这个多多少少的平起平坐。你看中国啊，现在这个讲到中美起来都是两个好像在竞争的很激烈，不相上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公平一点，我们这个对等一点，没有错。
但是就是关键在于美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它能不能够跟其他国家讲公平。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美国的，我忘了是哪个总统曾经的他的这个战略顾问哈，就说了一点挺逗的，就是说川普说的很多话呀，都是把美国当作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国家在思考。但是他就说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国家，他是全球领袖。什么叫领袖啊？咱们举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大哥跟一帮小弟出去吃饭，你不能指望小弟买单，对不对？那大哥会说，那我们都吃一样多，为什么大家不 AA 制？那小弟会说，那谁让你是大哥呢，对吧？为什么跟着你干呢？所以当时那个专家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要维持在全球的这个领导地位，有的时候你就不能计较这些小利，否则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会你振臂一呼就跟着你干？为什么去认可你的这种领导地位呢？但是而且他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为美国国换来了长期的利益，长远的价值。
现在主要是啊，这个国际环境啊变了，应该说是自从这个柏林墙倒塌，对吧？里根总统说这个赢了这个冷战，那么呢，这个整个国际的环境呢，特别这是30年，美国是一家独大。
实际上，在这30年里面，如果你要是真的看美国的各种做法，它实际上去还是美国优先。但是他美国优先的方式是说，比如说我怎么帮助别人，也就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说到这个利益上来说，可以说全世界都有美国的利益，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美国一家独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美国人认意识到，我怎么样能够使得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应该在全世界进行一种怀柔性的，柔性的，
帮助别人的，甚至觉得你经济发展了，对中国来说，比如说你经济发展了，是不是就往民主化走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三十年之后，发现大的形势变了。如果美国的这样一个柔性政治一直都是美国优先，只是这种柔性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了，所以它必须要做改变。但是问题是在于，美国国家特别是外交机器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虽然国际整个环境变了，但是整个的外交这里面的精英，甚至它有的时候有既得利益者，它不愿意做这个转变。那么实际上到了今天为止，三十年之后，现有的美国的外交的做法，如果不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改变做法，那么这条大船呢，在外交上转变就很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事实上美国优先由来已久，只是川普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个叫做休克疗法，尽快的改变美国的外交做法，才能更好的服务美国的利益。
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由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其他各方面的表现，一些观念，尤其是在他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做美国优先的时候，如果是总是这样提的话，如果把你的意识形态背景再加上去以后，你现在就是有存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美国的衰落，假如有这么回事的话，大家就把大家引导的是因为是他人造成我们衰落，是 us versus them， 是这个就这样就不会去反攻自问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比较 domestic 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增长很慢，我们的这个产业竞争力是自己不行了，还是说没有那股干劲儿了，是吧？没有当年那种拼劲儿了。所以说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就是你这个矛头要往哪儿指的问题？
咱们刚才聊了半天啊，聊的是川普从当选或者到现在哈这一年的时间，他做了哪些事儿，然后这些事儿呢会对比如说全球格局啊还有美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他从当选到现在他没做的事儿应该是要多于他做的事儿的。比如说一件，说川普当年是高喊着要改变华盛顿，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这样的口号来到华盛顿的。但是他改没改变华盛顿我是不知道，但是至少是当时那个口号喊的最响的那个人啊，他是被排出华盛顿了，就是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嘛。所以你看到川普的团队很多当时有一些标新立异的一些非主流的一些反建制派的人陆陆续续都离开了白宫，离开了华盛顿，换进来的这些人呢，哎，都是比较像建制派，带有某种建制派气质的哈，或者在华盛顿有根基的这么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华盛顿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你要改变它是很难的，但是它是不是在无形当中在改变着川普总统呢？
川普本人确实有变化。其实川普如果是说现在的保守派分叫做 core conservative 核心保守派，这个 national 国家保守派，市场保守派，企业派等等各个派别当中，川普总统能够看出来他实际上在中间起了一个和稀泥的作用，而过去他更倾向于他的基本盘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民主主义的，就是 Steve Bannon 这块。我觉得他以后要排干沼泽地，实际上我们是非常乐意，也希望他能够使得华盛顿的这边政治环境起很大变化。这华盛顿的政治环境确实是很腐败又很腐朽的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那么但是呢，如果要想叫川普总统做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这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在中国的政治环境真是不一样，就是说就像这个习总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他真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力基础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于川普总统，我认为他要在排沼泽地这方面要做得很好的话，可能要等到他下一个任期，而不是这个任期。
海培，你觉得川普总统从当选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他可能是现在的感觉是越来越沮丧，这个做事情可能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建制派的这个比例增大以后，可能可以让他做的事比较符合这个美国的一个国家的传统和惯例，但是我觉得川普本人是很难给予改变的一个人，可能也他的支持者也不希望他改变。
他有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没变的，比如说他现在依然喜欢发推特，有人就开玩笑说他是推特治国嘛。那么他跟媒体的关系似乎也没有改善的这个迹象。郭华，你是干媒体的，你怎么看待川普喜欢发推特然后不太喜欢搭理所谓主流媒体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川普进了白宫以后确实有他变的一面和他没有变的一面。刚刚我比较同意两位，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的影响相互的作用。对川普总统而言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个这个玩弄政治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那我觉得在这一年里边他也学会了有些妥协。而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推特，他是推特治国，我觉得推特治国也没什么啊，这是他的这个特色，而且他能在第一时间最快的最完整最准确的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不是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推特的东西我都赞同，但是他以这个方式来做为什么不可？我觉得挺好啊，跟这个民众直接的沟通，跟媒体的关系，这个坦白讲这个美国的媒体啊比较偏左，比较讲究政治正确，所以喜欢川普的媒体不多。那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问题，川普这个说话出包啊，出什么事儿，好多都是在媒体引诱下这个出现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跟媒体的关系改善也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媒体呢实在是不习惯他，这个有的时候还要取笑他。其实这个就川普本人来说，他的想法可能跟媒体一些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想为这个国家好，他想把这个国家真正的这个让他走上正轨，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值得怀疑的。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川普总统这件事情上做的是有历史性的，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说我要竞选总统我得罪各大媒体，当时三大媒体我能够赢，大家就觉得跟开玩笑一样。而且这些媒体的精英阶层写文化，如果你要看这些文章，可能9-1支持 liberal 自由派而不是这个保守派，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总统能够向整个的媒体宣战。但实际上大家想一下，这个媒体啊，人家不是说三权分立，实际上四权分立，第四权就是媒体。因为有的时候人民说这个我们选出来代表不代表我们，那么媒体帮助我们去讲话。但实际上随着历史的往前走，媒体也是受控制的，它有它的老板，它有它的编辑，它有它自己的文化。那么实际上在这么多年来，一个很糟糕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文化就是媒体不再代表大家。但是如果要是没有推特，没有这些现有的社交媒体来，你哪怕不喜欢媒体，你瞪着这个电视心里恨得直痒痒，说你胡说你不代表我，你也没办法。但是就是因为新的科技发展，今天对媒体的改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过的。如果你不再回到基本来说人民心里想说的话，那么你媒体慢慢也会被自媒体其他媒体所取代，
打破媒体霸权哈。
这个问题啊，就这个
你说这个宣战在这个是你的这个政治立场决定你说这个词儿。这个在媒体这个问题上你说的也对，就是媒体
尤其是 DC 这些全国性大媒体这个比较中偏左一些，但是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还是按照规范在做事儿。那么起码大家尽量在按照规范的，但是川普总统有两件事，就两大件事使得这个对媒体的问题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破坏性的。第一个就是随意撒谎，这个有统计在他执政200天的时候撒了413条谎，平均一天撒2.3个谎，对吧？就这种我这个是一点没有偏见，就是此兄愿意讲话那么随意的，随时想起什么就讲什么，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总统讲话确实是要对历史对自己对全国负责任的。这第二个就是说由于他跟媒体的这个竞选过程一些接了梁子，对吧？长期接了梁子，然后对媒体的这种历史的角色的一种全盘的否认，这个对美国新闻自由是个极大的伤害。现在其实已经看到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尤其是右派，对任何这个全国性的媒体都以不屑一顾的一种零的信任，这就造成了以后美国的媒体很难再以传统的媒体自由的一个200年这个氛围里去进行按照老的方式进行下去了。
这个是非常让人欢迎的，为什么？因为你说的这个媒体自由的去做什么事儿，事实上说穿了就是媒体自由的发表自己自由派的言论， 而别人没有制衡。我自己就很有体会，那个2016年在做一些 campaign 的时候，我很高兴啊，参加一个活动时候，有好几次了，就是媒体，不管是甚至外面的 BBC， 还比如说 ABS、NBC， 不管什么，看到我的脸，很高兴的凑上来，因为他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脸，他一定是说川普的，对不对？然后我都能看到他的脸，随着递到我这儿，当我支持说，不保守派，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那个脸拉的就老长。所以现在的媒体，他过去他一直都可以很骄傲，我可以发表我的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是很自由的发表自己的媒体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为人民去发表人民的观点。所以现在媒体受到这个就是可以说叫电击治疗，而且他不敢的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个好事。
这个媒体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历史期总是更多的代表这个精英主义色彩，这个是这个基本底色。
是，哎，我们说到精英主义色彩啊，这也让我想起来，刚才我们说媒体，如果你现在打开 CNN， 打开这个《纽约时报》啊，这个《华盛顿邮报》，你看到就是众口一词的说的都是川普总统的问题哈。包括其实，在华盛顿，我们生活在这儿，我也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华盛顿就是个 bubble， 就是个大泡泡。你在这边听到很多专家在谈论川普，总觉得他每个政策都，要不然就是行不通，要不然就是会逆历史潮流。包括你看媒体上天天对川普总统那些批评，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或者说美国怎么还会有选民支持这样的一个总统。但是你走出这个泡泡之后，你真的你到内华达州，你到这个北达科他州，你到威斯康辛州，你去跟那些选民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眼中的总统啊，川普啊，跟我们认识的跟我们谈论的好像都不是一个人。所以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对川普的评价非常两极化，就是他以前支持他的这些核心选民到现在依然坚定地支持他这样的一个现象。
支持川普的选民群是一个 coalition， 是一个联盟体。比如说这个evangelical， 就是去教堂的信教的人，
福音教派，
哎，就福音教，就是比较就是深的，就是这个宗教，就是信教的人，他们呢虽然未必完全就是认同，比如说川普总统，因为他来自于纽约，他又过去做过媒体，对吧？他可能未必都同意川普总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自由派的总统，已经使得美国基于基督教的这个立国之本已经受到了如此大的侵蚀之后，他们有了一个就是生死之感，就是说就觉得再退一步已经是望到深渊了，所以他们就不再看别的事儿了。比如说，但另外一个就比如说这个比较温和的比较侧重于自由市场的人，他们看到这一次的减税的计划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他也可以去不再看别的方面，然后来支持一个保守派的总统。所以支持总统的 coalition 现在啊，应该说是右派保守派，不管是哪个派别，都有自己很强的危机感。一旦在到了危机的关头，他就不会去看那么多的细节。所以呢，对于川普总统他的支持还是很坚实的。
其实呢，有之所以川普能得到很多人的票，我觉得呢，跟他那个政策有一些政策本身的符合时代的要求是有一定相关性的，但是很糟糕的一条就是此兄这个个人太差劲，就是这个人品也好，是形象也好，是各个方面就远远不到位，这个也使得这个不断多的这个民众是咱们从那个这个总统的 approval rating， 这个民众对他的支持度的降低到38%，历史最低的，这个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这个里面确实很多可能还不是真正政治上多大的争议，就是你做一个人说一句话怎么对待他人，比如说一跟人家跟较劲，叫人家说了他半句批评他的话，他就要跟人家没完没了的要反，要一定要赢，这种 narcissistic ego， 这种个性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无法忍。
这个
这个很重要，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总统是两部分构成的，
不是最重要的，
有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真的，你比如说中国哈，你比如说回到这个不管习总还有哪里，他一旦掌握政权，真的建立权力基础，他真的是掌握那么大的政权，真的是从头到尾牵涉到每个人的生活， 但是在美国，你哪怕即使那么不规范的一个人，使那么大的劲，让全国人都起来，要想做一点变革难呐、啊，因为美国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让潘多拉就会把国家弄坏的，所以来一点这种猛药，撼不动这个国家的
根
本。
不是个猛药，你这是就是你这个不文明，这个不讲人民人类这个共识的美国历史形成的价值，来作为一个猛药。这个可以看今天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美国现在分裂到什么地步。原来我们在 DC 已经觉得天天说 Washington DC 是在这国内，咱们都知道嘛，在这个两党都打了，根本吵不起，啥事儿做不了。奥巴马八年也是这样，这个现在可真是他当选前完全不一个数量级了，以这种破坏性的方式，那整个民族的对比，
这个不用，这个海培这个不用担心。
多的一点啊，这个让
推动社会的进步
是吧？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说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直说要彻底一上台就推翻奥巴马政府的一切的举措嘛？那么在川普当选了之后，就有媒体采访奥巴马总统，就说你担不担心？哎，现在川普真的是胜选了，他入主白宫了之后，你的这些政治遗产就都保不住了。当时奥巴马说了一句话很意味深长，他就说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民主制度不是一艘快艇，它是一艘远洋游轮。什么叫远洋游轮？我们都知道，又大又慢。所以中钢其实刚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让它调转方向是很困难的。所以当时奥巴马就很自信，觉得自己那些政治遗产都是可以保得住的，所以海培也可以稍微安安心哈。那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是要展望一下未来哈。所以如果要是让你给总统一句话建议，因为川普总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哈，你觉得你会对总统说什么？
我要说这个川普总统虽然这个困难重重，但是呢你这个目标明确，而且呢持续的做努力，一定能够成功。所以我答加油，继续加油。
我给他一句话，就是 Be American，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希望川普总统呢能够立足于 core conservative， 就是核心保守主义者，能够团结其他的，包括民主主义者，或者市场保守主义者，或者是企业比较亲企业者等等，能够如果能团结大家，那么不对民主党抱过多的幻想，什么 Nancy Pelosi 啊和他们，如果能坚持我们保守派的理念，那么呢，美国这个大船就会更加稳定的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美国如果能够继续依靠，中产阶级或者中上产阶级，真正把美国的科技生产力能够进行提升。那么美国只有依靠这样的人，美国才有希望。
好的，谢谢三位今天参加我们的特别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